所以呢，那一段的故事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然后呢，最后呢，神让他遇见汪小姐，遇见于小姐，这个不是他开始的聚会。那么，然后呢，他们在上海聚会，很，然后等到这个主兴起聚会的时候，你看见他好像没有什么贡献，他根本一个人躺在病床上，他在生死之间在那挣扎着。所以实在说来，等到教会复兴以后，他身体才慢慢恢复起来，然后工作到了江北，到了好多地方。这个完全是生命的工作，所以那个工作很明显的，那个工作不只是福音，那个工作是关于教会的见证。所以呢，他一直告诉我们说，他和王在弟兄的做法看法不一样。王在弟兄觉得要复兴布道，那么到处开奉新会，让大家灵命能够复兴起来。那么你一定用的感觉，觉得除了灵命复兴起来之后，那么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为主做见证？所以这是他的感觉，所以很自然的，后来呢，他的汪小姐、李小姐他们的看见几乎是一致的。所以呢，我们知道主在中国就在那一代就很自然的就兴起了这一班的弟兄姊妹。但是不要忘记，中国太大了，这是主在这一班弟兄姊妹身上的工作。那到底他们的工作将来在勇士里有多少的价值，我们到勇士就会知道。所以今天呢，我们只是把整个主所做的摆在弟兄姊妹面前。我们相信说，圣灵的确所借着他们影响好多好的，尤其是中国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因为那些所有这个最有为的年轻人，他们都读基督报的，而且他们的确从他们那里面得到很多的帮助。那最要紧就是他们在属灵的生命上得到很，他们因为这个他们的确得了很大很大帮助。所以可以看得见，那往深处去的确是这一班弟兄姊妹。所以他那条线呢，就是接着鱼刺渡的，也接着安如慈的。那如果是安如慈的话，那就是说生命往深处去，让圣灵来充满我们。一个人是属灵的，但是呢，是这一班弟兄姊妹抉择。那么今天主所建造的不是主所建造的，他的教会。所以呢，当这些神的儿女们他们在一起一同做见证的时候，神就把他们建造成为灵宫，成为一个神迹。所以呢，这个就是他们在主面前所得着的亮光，他们觉得应该忠心要向主往前。所以这个就是后来最后的这一百年，你可以看见主在中国很明显的，这可以说这是一片的水流。圣灵呢是借着这一班弟兄姊妹，然后呢把这些看见就带到各地去。意思就是说，在改革中弟兄姊妹身上，他们恢复了因信称义。然后呢，在圣洁运动中弟兄姊妹中间，包括不管是美美会，不管是这个所谓不管是这个开心的特会，我们知道在这些人身上就恢复了因信成圣。那么一直等到上海这班弟兄起来，你就看见他们更看见的是因信的荣耀。意思就是说，主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磨成圣儿子的形象。所以我们可以看得见这一班弟兄们在中国被兴起的时候，那的的确确比在过去圣灵所做的好像看见的更多，他们所学的也就更深。但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的试炼也更大，所以最后有火出来，然后呢让他们通通经过考验。然后最后我们看见凡留下的，那一定是圣灵做的。所以该死的就通通死了，该倒的通通倒了。那如果现在还存留的，那一定是圣灵最后所接的管子。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当初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目标，就是巴不得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他们的梦好像没有达到过，一直等到火出来了，试验来到了，在苦难的时候，你看见吗？弟兄姊妹真的能够彼此相爱，那个界限，那个所有的那些这个宗派的界限，很自然的就不见了。所以大家真的能够彼此相爱，所以特别在苦难里面，你能感觉到圣灵，他证明说弟兄们所看见的，现在不光是看见，现在一定要是经过火，经过试验。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这么多年一直到现在， 你看见圣灵仍旧继续在那里工作，所以你看见他所做的，你看很明显的就借着福州这一边的复兴，先从新化复兴开始，然后呢从古田教案，然后不是，然后呢何寿文姊妹，然后呢就那边在街上的是于慈度姊妹，然后你看见最后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所得着的帮助就在这个范围里面得到帮助，所以他们对主的话有认识，而且他们对生命也有认识，有追求长进，然后呢而且能一同为主做见证，所以不是一个一个的属灵，他们巴不得能一同被建造在一起，不管在什么地方能为主做见证，而且他们一同起来传福音，那个力量应该是比内地会的一个一个传教士能力更大，因为一个传教士最多做一个牧师好了，但是不够的，全中国那么大的幅员，所以后来你看就借着这一班弟兄们，他们觉得应该无论到哪里每一个人都应该出去，所以那个信息啊，你知道后来都听见了，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底下，你看见吗？你没有看见格里汉，现在你没有看见一个人叫做这个宋尚杰，但你不知道这些人从哪里来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起来传福音。那弟兄姊妹，是谁把这些信息传出去的？那毫无疑问的，你看是这一班弟兄们，他们把信息传出去的。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是表示说，神的确要让教会更深，的确要教会。的确要教会一处一处被建立起来，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就是主太大了。今天主在中国，他不只要在这一方面工作，你看见主也做更大的工作，那更大的工作是什么呢？到底福音还是要传的，所以主还要兴起一般的人能够真的为主来传福音，一点没有错的。然后呢，那个果子应该当然要归给他自己的教会，不是归给什么团体，不是。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圣灵在中国的工作，就是第一，你看这帮人起来，他们所建立的教会乃是基督的教会，他们没有任何的背景，那么所有所兴起来传福音的人，最后这个果子也自然归给他们教会。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大家一切都是为着是基督的教会，没有人再有门户之见，不是我们的聚会，乃是基督的教会。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你看见神所兴起的福音使得越多越好，能力越大越好。还有呢，不止如此，还有的人可能对圣经是更认识的、更清楚的、更明亮的。弟兄姊妹，你看这些通通需要配在一起。你不管怎么样，你到底是有限的。你不管怎么样，当你注意属灵的时候，你很自然就忽略了灵魂；当你注意读圣经的时候，你很容易忽略了圣灵。所以你怎么样能够叫圣灵跟圣经能够平衡呢？所以你看见吗？神就在整个中国整个大的局面里面来做工。所以我们刚才说过了，因为这个缘故有山东的复兴，你看见吗？这个山东复兴很明显的有一半人也许真理上不是那么认识，但他们的确在经历上是非常清楚的。但这些东西的影响应该是彼此应该通通的放在一起才对的。所以你看有山东的复兴，然后呢你看见说有福州的复兴，福州的复兴不光是量的，而且是品质的，不光是有深度的，而且有广度的。所以在中国你看得很清楚，这个西教是做不到的，结果主能够兴起当地的弟兄姊妹能够做得到的。但是弟兄姊妹，主永远比我们所想象的大得多了。所以到今天，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能够把圣灵的工作只限制在这一半人身上或者那一半身上，不能的。你要知道说，主所兴起来的人都是为着他的教会，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主都要开我们的眼睛。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有一段的这个故事呢，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结束以前，我们还是要这个交代一下。我们讲过了这个，我们讲过了新化的复兴，东北的复兴，然后呢我们也讲，那么现在最后呢我们要讲上海的大复兴，这个很重要的。因为上海的大复兴就把主在南方跟北方的工作后来都带到上海去了，然后从上海呢再流到全中国各地，那这是很明显圣灵的工作。那么等到这一股的圣灵的工作完成了以后，你看见吗？主在中国的工作就非常的平衡，非常的均衡。那当然如果大家都能捐积极， 捐弃己见，大家都能把自己放下来，就是为了主的话，那你看见那主在中国的工作根本是几乎是无可限量，因为这些现在主所要得着的就是中国的年轻人，不再是新教士了。所以如果这些人真的被主得着，你就看见说主在中国的工作不知道有多少。好了，那现在呢我们还要讲到上海复兴以前呢，我们一定要讲到那上海那个情形，那个时候的情形有吴伯瑞他们在那儿，有守贞堂那帮弟兄姊妹，他们爱主也属灵，他们不光传兵而且属灵，那么有一般人在那里。那么还有呢像江守道兄的父亲，那么他们监理会的也是爱主追求圣洁，他们也在上海。那么同时呢我们说过有一个姊妹叫做胡尊礼教士，叫做Jenny Hughes。 这个 Jenny Hughes 这位姊妹呢，她本来也是美美会就是圣洁运动的，然后她本来在 New Jersey 的，然后呢她就后来就差遣就到了中国，到了中国以后她起头我讲过她在南昌呢在那里为主这个在那里这个传福音，没有想到第二年南昌就暴乱，就发生教案，所以九位的西教士就被杀了。那么神就借着胡尊礼姊妹呢，立刻就驾驶了一艘中国的帆船，就把这个劫后余生的这个宣教士就送离开南昌，就到了九江。所以到了九江以后，他就在一个学校里面教书，然后没有想到他就碰到一个姊妹，这个姊妹是个医生，是在密歇根大学那个时候最早拿到医学博士的医生，回到中国，他的名叫施美玉。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在一起碰到，最后他们有感觉，觉得他们应该搬到上海去，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所熟的差会慢慢越来越新派，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安如此，安如此本来是在青年会女青年会后来也慢慢变成新派了，所以后来安如此之类也离开了。所以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呢这个所以最后呢他们两个都有感觉，觉得怎么样，我们应该搬到上海去。搬到上海去以后呢，就成立了波特利会。那波特利就讲到主在那里遇见的嘛，所以他们两个，那么然后呢，主就他们祷告，结果主真的给他们就在上海找了一块地方，又盖医院又盖学校，那么非常这个规模还是不小的。那么主真的借着他们，那么他们也真的凭信心，那么所以呢，你看那个时候呢。不知不觉的，你看见这个胡尊礼跟施美玉呢，就到了上海。还有呢，余七度的整个的工作中心也在上海。所以你看见吗？所以这些，那不光这样，整个内地会的总部也在上海。所以那个时候，赫斯德带已经那个时候，这个谁已经走了嘛？戴德生已经走了，所以赫斯德就接下来。那他总部在哪里？总部就在上海。所以你想想，这些人他们常常会在一起祷告，因为你看他们的看见各方面都是一样的，但你可以看出来呢，他们整个的工作好像呢，通通在上海。那么尤其现在这个伯特利也到那里去了。所以呢，到了这个到了什么呢？到了到什么时候？到这个1924年的时候。1924年的时候啊，有一个姊妹叫做 Woods， 中文翻译吴兹。那么她其实她的先生呢是 Mr. Woods， 普通我们把它翻译成林亨利，亨是大亨的亨，李是道理的理。这个林亨利呢做了什么事？林亨利他在中国给中国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圣经百科全书把它翻译成中文。所以现在我们手里能拿到的中文的圣经百科全书是最好的百科全书里面的一本。那么谁在那当时把它看就把它翻成中文的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林亨利他们在那里要做这件事情。不过当他要做这件事情呢，在中国就发生了好多事情。因为慢慢弟兄姊妹你都知道，经过五四运动以后啊，慢慢你看有一股的风潮。有一股的力量呢，就是反对福音的力量。所以到了就在1920年代刚开始就在北京有一班基督徒他们在那里开会，上海有一班学生也在那里开会，他们叫做非基督教联盟，他们要联合起来。那联合起来还不要，那时候知识分子 包括什么吴志辉了，然后包括什么李时珍了，那这个有的是大学校长啊，什么这些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有的是国民党的，有的是共产党的，但是不管怎么样，那包括什么陈独秀啊，什么这些，他们都是反对福音的。像有很有名的朱执信还讲了一句话，什么主耶稣是什么东西，所以像这一类似的话，所以你可以看出在那个时候，在所有知识分子里面，可以说都是反对福音的。你如果去读胡适先生的东西，就是这样，他读来读去总觉得这个旧约的神是残忍的神，这是他所得到的结论。所以用他们的理性，那么我们知道说，就在1920几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当然共产党已经在中国成立了。那么那个时候年轻思想都比较激进一点，然后呢很明显在受了很多的，那么然后到了这个经过人挑拨，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在20年代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有一种的风潮，是叫做非基督教联盟。那么起头就是零星的，所以没有多久一下就没有了，到后来不是，后来变成有组织的。那么组织的呢，根本在两个党的后面，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国民党，所以这两边都有人在那支持这个学生。所以你看见那个时候一弄一起来以后，那么所有的这个学潮呢是全国性的。所以到了192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可以说到了高峰了。但是在这个1925年以前，192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李亨李夫人呢本来应该要走的，因为他们觉得情势不对了，因为再下去他们真正觉得会有第二次的庚子之乱，他们真的感觉，所以慢慢的他们觉得我们赶快走。但李亨李为什么不能走呢？因为他放不心不下，他一走了那本书就没有，那个这个百科全书就没有了，所以他觉得他就不走呢。到了1924年的时候，这个1月1号，他就邀请了几个人到他家里来祷告。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刚才讲的胡尊林姊妹，然后呢何思德弟兄，还有 Ruth Tuckson， 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我们讲过的，就是卢安子姊妹，还包括后来又有了后来进来的，不是起头，因为那个时候那个谁忙着开会嘛，就是这个于次都姊妹。大家虽然都很忙，结果大家就同意说我们应该有个运动，这个运动叫做世界复兴祷告运动。那么他们呢觉得应该好好在那里祷告，所以后来他们真的就在那里就祷告了。那么祷告的时候呢，他们就有一个感觉啊，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这个在好几年前，这个李亨李夫妇曾经到过日本，到过日本呢就碰到日本有一个弟兄叫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是从英国来的，中文翻译魏克斯，魏是魏魏。你能把它为克斯克克服的克斯是斯威克斯，这威克斯弟兄呢，他是个圣洁运动的人，他实在非常的爱主。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在日本的圣洁会圣教会是跟他有关系，台湾的圣教会也是跟他有关系的。那比起还那圣教会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叫什么，就是荒木甘泉那个考门夫人也是圣公会，也是圣不是圣教会的人，所以这些人他们是一批都在一起的。那威克斯弟兄呢很有能力，所以呢，然后那个李亨李夫人呢在那里听过他们讲到，他有一本书叫做《工作的炸力》，工作的动炸力，就告诉我们怎么样传福音。那么后来这也翻成中文，就是很好很好的一本，讲的传福音很少有一本书比这一本书更好的。你一定在古岭讲的时候，你看他讲了怎么样传福音那几个重点，那么几乎都是这本书里面所讲的重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弟兄实在那个时候是主大用的，在日本被主用的，所以在那里地区很多人得救，也很多人跟随主。那么的确圣教会在日本呢就起来了，别的你反而好像那个这个不是那么别的工作不是那么兴旺，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组织了一个这个福音的队，他们组织福音队，那么这个福音队叫日本福音队，那么从1919年就开始在那里开始工作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觉得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在1925年的时候呢，一面祷告，另一面我们就把他请到这个就是古岭来，就是江西的古岭，那么有一个像开基那样的特会，因为他是很好的讲员嘛，就请他来讲。那么 所以呢，就在1925年的时候，一大早就写信去，那么起初他就回绝了，因为他的回绝很简单，他觉得我是圣洁运动的人。那我今天讲的很明显是你们不赞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他相信拔罪根的，他相信说，如果你得了第二次的这个祝福以后，你的罪根就拔掉了，然后圣灵就浇灌了。所以这是圣经运动的讲，他知道说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很多都是改革宗的，他们绝对不会接受这个的，所以他干脆就说对不起，我不能，我就是相信这个第二次祝福的。所以后来呢，这个李亨利姊妹说，这样好了，我们你好不好再放在祷告里面，我们看看如果是主的意思的话就做，不是主的那就算了，所以你再祷告看。所以呢，没有想到他过了没有多久以后他就答应了，他说他愿意来。但要来的时候，结果没有想那个时间是完全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刚好那个时候发生了五三惨案。什么叫五三惨案呢？我稍微给大家复习一下。五三惨案就在1925年的时候，那么在上海呢，有很多工人游行抗议。因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的棉纱厂啊，非法的开除、殴打工人，所以引起流血。那么，然后呢，又很不幸的呢，刚好有一个传教士在那做了什么辩护的事，所以本来呢是排外的，结果变成反对基督徒，两个就卷在一起去了。那么然后呢，这个在上海的日本纱厂呢，就鞭打虐待了一个当地的工人，就死了。所以工人代表就跟厂主办交涉，那么结果又开枪呢，就打死了另外一名工人。所以这场呢，整个流血冲突呢，就上海各大学学生就来了3000人的罢课游行，这叫五三惨案。那么所以当队伍呢就走到英租界的巡访，到英租界，那时候不是有法租界、英租界吗？到了英租界的巡捕房前的时候，这个英国的巡捕呢竟然开枪射杀学生，那不得了。所以你看，日本人对不起中国人，现在呢，英国人对不起中国人，然后又有一个传教士，这个那个非常的愚昧，在那个时候又做了一些什么，又做了一些辩护的事情，所以这个本来三件事不连在一起，本来非教，本来反对这个非基督教联盟，本来这个不是一回事的，结果你看现在整个变成一个运动了，全国各地。都是风起云涌，那是不得了啊！那个，所以那个时候呢，结果学生就死了，死了十几个人。那么然后呢，这个仇外的情绪就进到另外一个高峰，然后全国抵制外国货，然后呢，全国性的示威运动，那么而且呢，巨大的愤怒呢，也一直延烧到教会。那么聚会就被说干涉，然后教会就被霸占，传道人被殴打，还有圣徒被杀。那么黑暗，这个，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几乎给人的感觉，你闻到一种味道，就是觉得这个好像全被知道要来了，就要来了。所以在那个情况下，稀奇的很。那么好了，既然这个弟兄答应了，现在都要上船了，然后弟兄们就来一封信，说是目前这么紧张，很简单，第一，他们反对日本，那么这个弟兄从日本来的。第二，他们反对英国，这个地方这就是英国人，所以你这个两个身份来的中国一定是不受欢迎，尤其你到了那个时候，你一定是他的目标的。所以弟兄就说，我们要不要就暂时就算了？就后来呢，你叫这帮弟兄怎么真的会祷告？我很受感动，他们写了2本书，讲到那个时候整个的大复兴。我现在没有办法把它传递出来，我巴不得有人能把它翻成英文的是最好，翻成中文是最好。因为你看他们的祷告里面，你知道他们的祷告，我们不会祷告，他们真的会祷告。他们祷告每次一定有主的话。那么好了，每次事情如果这个弟兄拒绝，他一定来到主的，主一定给他一句话，让他把那句话一定把它记下来。所以如果你看那个日记，你看看他们的确是活的，没有问题。所以如果那一次上海有大婚姻，根本是应该的，因为他们的确这一班弟兄姊妹，你看好了，这个等到这个对方说现在这么危险怎么办呢？我们就不要去了吧。不要去了，好，不要去。但是现在问题，你该怎么做呢？后来他祷告的结果，有主的话以后，他说 come 就是来了，一个字。所以最后那个弟兄只好来了。来了以后，他一下去就碰到安如此。安如此，你千万现在一定要，千万不能在这个最乱的时候，千万什么都不能做。那最早本来在古岭有嘛，所以现在就说好了，我们就干脆就改到哪，就改到这个上海。那上海很紧张啊。 那在那个最紧张的时候，根本英国领事馆就出来就借着这些赫斯德勒，就借着这有影响、有头有脸的这个基督，就对这个我们姊妹施压，就是你现在干脆 call off， 干脆就取消掉，你在这根本不是时候的。所以呢，但是最后，因为这个林亨利夫人呢，这物质他的确有主的话嘛，所以呢，他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应该往前。那起头大家都觉得他疯了，起头大家都觉得他好像这下一定是上当了，这下一定着迷了。结果后来看见很稀奇啊，按理来说这个时间是绝对不应该他来的。那么而且不光来了又怎么办？来了现在说好了，我们现在不对中国人开放，这个总可以吧？我们还是西教士在一起聚会，来个三个礼拜，起头他们就准备十天，他们没有一次要三个礼拜，就后来没有想到欲罢不能了，从十天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三个礼拜了，这不是他们计划的。那么更妙，他们没有地方住，没有地方住啊，所以后来他们说怎么样，我们干脆租那个协和礼拜堂，就是上海的协和礼拜堂是英国圣公会的教堂。那么你想想看，就在大家反对英国反对日本的时候，你在上海大教堂，然后那些外国人呢进进出出的，那看着中国人眼里是个什么样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就觉得说他们这个租这个地方完全再愚昧不过，你在别的地方都可以，你怎么就在这么大目标这么大，大家都在看的时候，然后呢有十天的这个传教士的聚会。那么起头他们担心这传教士从哪里来呢？大家应该都没有地方，没有人要来参加聚会了嘛。但也很稀奇，就是因为全世界都很紧，全国都很紧张嘛，所以他们把所有的教士通通调到上海来，然后准备在上海呢就撤侨，撤侨就是或者把军舰就把他们撤走。所以你看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紧张的时候，就在上海的时候。好了，所以就在这件事要发生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等到我们的弟兄就是威克斯弟兄来到上海开会，第一个他不能到湖里去，他只能在上海在那个协和堂里面做在讲。那么讲的时候，那么人从哪来的呢？人这些传教士都跑不掉，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他们本来应该怎么样，他们先集中在上海。所以呢，你看那些最好的传教士那个时候他们都参加聚会，结果没有想到圣灵是在做工啊。那个本来十天的聚会，后来呢就改成三个礼拜，到了三个礼拜了，他们觉得我们为什么不向中国人开放呢？那么大家想，你怎么能对中国开放？你对中国开放，中国一定恨这个地方。第一个，没有人要去这个礼拜堂，没有人要惹这件事情。你想想，在这个情形底下，如果外国人是大毛子的话，那么这些基督变成二毛子，那么他们大鬼子，你们是二鬼子，那么所以他们打大鬼子，他一大人打二鬼子，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愿意在那个时候去送命的，去做这个傻事的。但是很稀奇啊。后来你读这个整个的见证的报告，我们才明白过来，哦，原来圣灵真的大大的做工，你做梦也没想。然后对中国弟兄姊妹就开，对中国又开，所以呢，一直本来是六，这所以整个的聚会到了九月一号才停的，整个的复兴有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每天聚会。每天聚会，每天都在一起祷告，然后呢，你看见是有见证什么等等等等，然后呢，有的时候是王在，那么有的是这个讲那个讲，那么好了，等到要请这个什么的时候啊，要请这个说是给中国人讲，一个大问题发生了，那么现在请谁做翻译啊？因为维克斯蒂姆他从来没有讲，他不会讲，他一定要需要个翻译才可以啊，所以后来他们就说，哎，他们就祷告说，哎，我们请王在兵来翻译。那王在哪里呢？他们说王在山东。那么山东太大，到山东什么地方可以找他？根本找不到他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刚刚好到了礼拜天上午，他们要到江湾去找于次柱，因为于次柱刚好跟汪小姐刚好玩了特别聚会，所以呢回到江湾去。那么好了，他们呢就希望跟约于次柱一起祷告，所以他们就去祷告以前呢，有人就建议说，这样好不好？我们不要那么早去，我们十一点再去好了。有人这样建议，后来这个姊妹吴姊妹感觉，她说不行，我们十点就要去，所以他们去了。一去见到这个于次柱姊妹的时候，在客厅里面他们就碰到了王在弟兄，然后告诉他说，你再晚十分钟，我们两个已经准备买船票到福州去了。所以那个时间是完完全全刚刚好的。所以等到后来 这个外国人走了以后，那么中国人起来带聚会的时候，那么就是鱼池的姊妹，然后呢就是这个王在就是他们，那么有的就是祷告，就整个聚会就是祷告，有的呢就是你看也有信息什么等等，所以这样弟兄姊妹你看很稀奇，那个圣灵的工作到大的一个地步，他们每天这样的聚会一直维持到几乎两个月，到九月一号才正式结束，然后。最后在报上他们怎么说的，他们说这个稀奇的还在这种非常艰难的环境底下，当整个中国人反英，当整个中国人反日的时候，结果圣灵就偏偏打发一个神的仆人是在从日本来的，而且又是英国人，那么圣灵能够做什么工作，应该什么工作都不能，结果没有想到每天中国人参加聚会的人数都是700人，最稀奇的很，这个就是所谓上海大复兴。那上海大复兴有什么结果呢？那个结果太大，你如果真的有时间去看那个整个大复兴，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么当然余思都在里面，安如此在里面，吴伯瑞在里面，然后的胡尊礼在里面，石美玉都在里面，这些人物通通在里面，你看到吗？通通跑到一起去了，然后这些人通通在上海。那么现在这次到底主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呢？很明显的，第一个威克斯是圣灵节运动的人，然后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余思度本来就在监理会里面，然后呢你再看这个石美玉，他们当然是美英美会的，他们是很明显圣灵运动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会觉得很稀奇啊，这一次的圣灵的工作大的一个地步，你看这些人就怎么样，就得到复兴了。然后呢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赵世光，他先是在那个江湾那个特会里面，汪小姐跟余思度的时候他得到帮助，后来就变成林当当的创始人了。那么然后呢后来他就到了什么，就到了这个聚会，就刚才我们所说的聚会，就被主复兴起来了。那被主复兴起来这还不止，在被主复兴里面有一个人几乎是孤儿嘛，他从小就是没有力量啊，所以从小就上个伯特利小学啊什么的这些。那这个人名字叫什么？这个名字叫做季志文。季志文就是那次得救的。那不光得救的，然后呢，这一帮弟兄就从主那里接受了负担。那这个负担什么呢？这个负担就是最后他们有一个感觉，觉得我们应该要兴起一个叫做伯特利布道团，要到中国各地去传福音。那个时候最早是谁呢？就是季志文弟兄。那季志文弟兄实在说来，那个时候很有能力，就因为从那里得到复兴的啦。所以在到处该复兴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得救了，那就是江守道弟兄，就在那个聚会里面得救了。所以你能想到说，这些整个主在那里安排整个的这个整个好像摆那个旗帜的时候，你看这个人得救，那个人得救，为什么他一个环连一个环，一个环连一个环的？那么中国布道团不光是因为出了个季志文，等到宋尚杰博士回来了，他起头在新化工作，那最后呢，他就参加了中国布道团。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整个后当初的复兴很明显的，你想到这个想到什么呢？想到这个宋尚杰，你一定想到季志文，他们俩是，所以你讲的奋兴布道最早最早是季志文，是没有疑问的。那么结果呢，他们组织了布道会，那么然后4年之内跑了5万公里，那么可以说全国133个城市通通跑遍了，一共举行了3389个聚会，向40万人传福音，那么其中有大概2万人相信主。那这里面有工人，有农民，有商人，有青年学生、军人，还有什么恶棍啊什么等等等等，谋财害命等等，这些人就通通得救了。那弟兄姊妹，那个复兴谁带进来的？是神借着宋尚杰弟兄传进来的。他到了福建，到不管到全中国哪个地方，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好多人就蒙恩的就归向主。所以就做传福音的使者来讲，弟兄姊妹你没有话说的，在中国没有一个人像宋尚杰博士那样。 主实在是用他，一直到鞠躬尽瘁，他结果最后他真的可以说，他这个人真的可以说是完全消耗尽瘁，为主完全消耗尽瘁。很年轻的时候他就被主接去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一把火是怎么点起来？这个福音的火是怎么点起来？这福音的火就是借助那个复兴点起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在1925年是很重要的一年。那个时候你一定才22岁，那个时候王在就是33岁，那个时候宋尚杰是25岁，那个时候这个像这25岁，还有王明道就也是25岁。一直在中国最杰出的一般主所得着的这个年纪，都是最好最好年龄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然后你看一个个被主兴起来，像王明道弟兄很清楚的，还有贾玉明弟兄也是很清楚的。我们讲过了，在有的传教士感觉的中国三个属灵的伟人，除了苏珊的之外，一个是尼托生，一个是杨绍堂，还有一个是王明道，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中国有三个属灵的伟人，哪三个呢？一个是贾玉明，一个是王明道，还有一个呢就是尼托生。他说贾玉明是讲道理，这个王明道呢是讲道德，尼托生呢是讲道路，那一点都没有错。你看见谁使用这些人给中国带来的道理？所以一直到今天讲真理，我们要承认贾玉明弟兄的的确，虽然他是改革中人，但他绝对他相信得胜者背景，他的的确对启示录各方面都很有认识，但是他是一个认识神的，是个祷告的人，这是没有，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你看主使用他。那么讲的道德，没有一个人能够像王明道这种一样，特别在日本抗战的时候，那大家全世界所有中国基督都是向他看齐。他的确是个有骨头有骨节的人，他的确是一个被站立起来的人，因为他的的确确你看见吗？主给他那一份，所以在他的身上给我们看基督徒因讲了基督的美德，那么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一样，所以主就使用他。然后呢你看讲到路，讲了中国到底今天有没有个人路和教会的路，那毫无疑问的神就使用了尼托生弟兄。然后你看见吗？有纪志文的布道团为着福音出去了。然后呢你看见在那个什么，在杨绍堂有一个灵工团，你看也带着那一班弟兄姊妹在那里工作。那么杨绍堂的工作就像内地会，就像公开弟兄会的工作。那么这个倪弟兄呢，他的感觉觉得今天的主的路应该是在公开跟闭关的中间，像钟摆一样，不要往这一边，也不要往那边去。那么所以很明显的，你看上海这班弟兄怎么，他们一直是维持在这条线。所以在中国你看有一班的人是公开弟兄会的，有一班的人是愿意走在中间的。那当然也有一般人，像我所说过的，像李长寿弟兄，因为他得救以后，他根本就在闭关弟兄会里面这个得到帮助的，所以他很多的想法，很多的看见，当然受了闭关弟兄很大的影响。所以慢慢你就看见主在中国，不管今天你怎么样来看整个中国的情形，你看见有闭关的，你看见有公开的，你看见有的愿意走在主的心意上，希望能够走在钟摆中间的，这只是整个教会来说的，那就是福音来说，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见说，毫无疑问的，主的确介入这一班，王在也好，宋尚杰博士也好，得罪了许多人。你看到没有宋，没有纪志文就没有江守道弟兄，很清楚的。你没有施美玉，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个汪佩珍姊妹，所以主都是借着这些人来得到他的。所以感谢主，你看，然后呢，主也借着一般为真理打美好仗的人，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主大的一个地步，你今天不能说只有我们或者这一班弟兄姊妹是在知识蒙主心讨主喜悦的，不是的。如果我们明白主所做的，你看主所做的是何等的美好，我们都太小了，所以我们说哦，我们是属彼得的，我们是属基法，我们是保罗。保罗说不是。基法属于你的，保罗是属于你的。弟兄姊妹，感谢主，主在福建这一代的工作是属于教会，是属于我们的。主在整个福音工作里面是属于我们的。主就是借着王明道，借着贾玉明用他们所做的， 你看，只有到将来永世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主到底做了多大的工作。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就会等到这些复兴布道家，他们每一个人在那东跑西跑，在那传福音的时候，后来因为有一班弟兄们看见说，今年传福音是要全教会来传福音。如果用全教会来传福音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那果效不知道有多大，一点都没有错。弟兄姊妹，现在这不只是一个意向，现在也变成实行。虽然整个中国没有传教士到今天，但你看，福音能够送出去，为什么？因为不管到一个地方，是教会出去传福音的，所以就成就了今天的这种情形。这就为什么？虽然没有传教士，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你不觉得很稀奇吗？最后什么情形呢？最后你看见吗？最后你看有最少有差不多有10000000人信主。最后我结束，我再说一件事就可以了。等到内地会撤退的时候，他们把所有的财产就交给尼禄那一班弟兄们，然后主要委托给一班人。所以他们就一段的谈话，谈话了，他们就问这些内地会的弟兄们，内地会就问尼弟兄，他说：“请你告诉我，如果有一天我们内地会再回来的话，你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那尼禄怎么说呢？他说：“就是我的感觉来说，到那个时候福音应该是传遍的，中国应该传遍的。那你们应该怎么回来？你们不是以传教士的资格回来，你们应该要以教士的资格回来。你们把更好的参考书，你们把更好的这个西方教会，神在里面给我们那么多丰富的东西，让他们把从英文把它翻成中文，叫中国的广大的大众弟兄姊妹能够得到更多的帮助。”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你一定很清楚主所的路是什么，但他只要等到他一面，你看见很明显的是教会的见证，但是别忘记在这里有很重要的平衡。一面你看见福音需要广传，但是福音怎么广传呢？当教会建立出去的时候，你看所有的灵魂都挂在教会的肩膀上，所以现在传起福音来，弟兄姊妹，你看不管教会到哪里，福音就到哪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到处都是福音的果子。第一点。第二点，那么现在等到教会福音传完了以后，那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不要忘记，大家都得救，很多都是什么？都是神迹得救，一神迹得救都凭着感觉的。那么好，大家没有受教导的时候，所有异端都出来了，东方闪电也出来了，然后这个三番斧人也出来了，什么都来了。那弟兄姊妹，因为一直注意感觉啊，因为一直注意经历啊，因为一直注意什么呢？因为一直注意这个这些东西啊，所以弟兄姊妹他们不知不觉就被带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主的，你看见很稀奇。我觉得你一定很稀奇，那个时候他怎么会看得那么远呢？他说到时候，你看见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真理的教导。所以很清楚，当福音广传，看那么多人得救的时候，现在主的工作是什么？现在主的工作就是需要用主的话，就像保罗一样，来喂养他们，来供应他们。所以你就讲的对的，你们要回来，我们还是需要你。不能是有的人就自大了，你们何必需要你们？没有的是，你们回来，把你们在西方教会里面所得的那么多属灵的帮助，替我们翻成中文，那是给教会很大的贡献，就像你们当初来把福音给了我们一样。所以我们相信说，这个就是主在这一段这最后100年所做的工作。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些人从新过来，我们愿意把感谢归给主。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呢、啊、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要连续他困苦之民。多少千年来，中国子民是困苦之民，结果呢，主说厌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感谢主，这就结束了以赛亚书49章，这也结束了我们这一次整个的聚会。我们最后我们就讲到主在中国到底是怎么样做他的工作，所以但愿我们不辜负主给我们的托付。主既然在中国做了这么多，我们又从中国跑到美国来，那主一定在我们身上有他的目的，是不是？我们难道是白占地主吗？当然不是。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 对不起，今天晚上因为是最后一堂，所以拖了一点，但是我们实在是不得已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看见你圣灵工作的轨迹，我们不能不能向你低头敬拜。主啊，我们愿意，但愿在你回来以前，你真的得着荣耀的教。我们看见你在中国所做的，我们不能不低头向你敬拜。现在我们要散去，请你与我们同去。如果你愿意的话，主啊，到了11月的时候再把我们带回来，我们愿意继续在你面前一同有追求。主啊，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愿。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谢谢。